Hello， 欢迎打开影漫台灯。那么我是好久不见的刘芳。说起来呢，在今天的这一期里面哈，我还真的谈某一些影视作品的内容不是特别多啊，所以要先预警一下。虽然说这一期之所以会出现呢，也是因为看了一部非常美丽啊、治愈又催泪的动画。然后呢，我就突发奇想的呢，想要做一个尝试，就是想把它做成一个 voice log， 就是声音日记的形式。那么所以呢，这一期是我特别慵懒的一个散步日记的感觉。然后要预警的是有很多事情啦。第一就是说内容上呢真的、没有讲什么太多，然后就是边走边散步的一个情景。第二要预警的呢，就是在其中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环境声，对，然后呢可能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去收听这一集，就怕大家的耳朵承受不了哈。如果最好的话呢，是可以在一个环境里面，在自己的地方去公放出来。当然不知道讲到这里会不会大家都已经跑掉了。Anyway， 总之呢，接下来就是我这一期的 vlog voice log。早上好，现在是12月7号的早晨，其实也不是特别早了。本来想清晨一点的时候去到一个海边，也不是海边吧，就是岸边，比如说像维港啊、金沙嘴这种地方。那么最近也是香港疫情的第四波的反扑，所以有一半时间也是在家工作。那么今天其实是休息。所以一个非常宅的人呢，早上竟然出了门，其实现在还没有出，还在准备出门的阶段。那么对，最近也是非常多七七八八的事情，或者说是在换季的期间好像就感觉进入冬眠了的状况。早上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状况哈，这个听起来像一个深夜节目。好吧，其实今天也没什么特别要说的。这两周拖更的也蛮久的，也没什么新的输入，总是好像自己被困在某一种东西里边。然后刚好呢，昨天在一个偶然点开吧，紫罗兰的永恒花园，我的早餐好像好了。对，紫罗兰的永恒花园。然后虽然说一直听说它很好，但我也不知道为啥哈，就一直没有看。那也是昨天在休息吃饭的时候呢，打开慢慢的讲述，就是那种然后娓娓道来这样的一个作品，很特别吧，就是因为它画面很美嘛，然后再加上这个故事里面呢也有很多未解之谜，也不是未解之谜吧，就是有很多你想知道的事情，比如说这些人是谁呀，这个女主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哎，那讲到这里似乎是要讲一下这个剧情。那实际上呢，这个紫罗兰永恒花园是从女主的名字直接应该说一语双关的翻译过来，因为这个女主的名字叫做 Violet Evergarden， 如果你音译的话就是维尔利特Evergarden， 对，有点不好翻。对，然后总之如果你像这样按照它原本词汇的意思来翻译的话，就是紫罗兰永恒花园。那么这个女主呢，她是一个身世背景非常迷的一个美丽的像人偶一样的小姑娘，大概年龄是在14、15岁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小姑娘呢，从开篇的时候呢，就从医院里面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呢，就看到她浑身啊，应该说双手包扎着绷带，就是一个非常惨烈的受伤的一个状况。那么有一个大叔呢，就来接这个女孩啊，就是说好像是一个接她去某个地方啊收养的这个状况。然后呢，就发现这个女孩呢，行为举止都非常的僵化哈，这真的像一个人偶一样。后来发现呢，她应该说是在战争当中的非常武力高强的一个女孩，就是战斗女武神吧，大概是这样。对，但是这个女孩呢，其实她年龄那么小啊，但是就真的像一个机器一样。但是实际上她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只不过是从来没有人教过她如何拥有感情啊。但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开篇就是战后，相当于说刚刚打完一场胜仗，天啊，要命，这个南方人的前后鼻音。对，然后打完这场仗呢，这个女主呢就是在医院休养了，已经可以就是说好起来。但是呢，就是时时刻刻都不忘问的一个人就是少佐啊，少佐怎么样啊，少佐的命令来了没有啊，我要见少佐呀，等等诸如此类。但是他整个说的方式呢又是非常军人化的，就是报告一样的。这个时候的 Violet 威尔利特呢，他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就被这个中年，就是橙色头发的中年大叔啊，在威尔利特的口中是称为中佐的这么一个人带走了。那这个中佐呢，其实他已经退役了，因为在相当于是刚刚打完了嘛，整个仗基本上是打完了。那么这个中佐呢，他就开了一间自己的邮政局对。那总之就是在战后的时候呢，有很多写信的这个需要，然后呢这个老板呢，中佐呢，他就开了一家这样的公司，然后邀请了几个同伴一起合伙，那么有写信的啦，有送信的啦，分信啦，每个岗位哈。那么最有趣的一个岗位呢，就是叫做自动手记人偶，也就是呢有很多想写信的人呢，他们来到公司，然后邀请这些所谓的人偶啊，那就帮他们写出他们想要说出的话，然后寄给他们想寄出信的这个对方。那么这些人偶呢，他们就需要一些非常能够有洞察人心的这种能力，然后文字呢也要优美，也不一定说优美，但是就是他要最合适适切的去表达这个委托者的心情。那么讲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想到的是一部电影哈，就是《云端情人》Her， 那也直接翻译成他啊，应该说触不到的他，反正就这几个翻译吧。那么记得那个电影里面的男主呢，他也是做这么一个带人写信的好一个工作。所以其实这个职业或者说这个工作的背后呢，它就本身就寄予着很多特别的含义啊、隐喻啊这种东西在里面。在这个动画里面就是也有特别说到，就信件是就是寄托人的思念，就是为人结缘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信件写信的人，带人写信的人啊，这些每一环中间其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那种小小的羁绊和连接。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是在这些很细小的部分呢慢慢的去展开。好了，我觉得讲到这儿我要稍微暂停一下，不然的话我就不用出门了。本来呢还想说是为什么想要去海边，就是说今天这一集我的碎碎念就挺适合在这个有一个看得见水和海的地方去录制。好，那就暂停一下。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金沙嘴，然后站在钟楼下面。对，现在已经不是特别早了，已经9点多了。然后，原本预想的画面呢是，就是有阳光是吧，洒在这个水面上，然后还妄想自己可以看到日出，简直。对，现在就是走到这个叫什么维港旁边，然后在天星码头旁边，然后我正对面呢是香港的IFC， 就是国际金融中心。哇，这个声音真的比想象中的要吵哎！看看能不能录到一点点水的声音。对，我头上有个飞机正在飞，听得还挺清楚的。好，好像走到这边，现在的这个声音会好一点。那我现在呢是走在这个香港文化中心的侧廊里面，应该在很多港片呀什么电视剧照片里面看到的这个地点，就是金沙嘴旁边这个文化中心，然后有一个斜斜的三角式的空间，好像终于远离了那些可怕的交通工具。我们再走出来试试，走出来走到海边试试，能不能保持一点安静一点的这个环境。哎，好像真的还可以耶。之前呢是在尖沙咀这边这个星光大道封了很久，就一直在修整吧，然后呢应该也是去年底才重新开，然后今年还是今年我忘记了。还有本身呢就是有一个香港艺术馆呢也是刚刚开的，今年我本来今天还是准备过来逛一逛展，就是有一个波提切利展，就是乌菲兹美术馆某一些的展品拿过来，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哈，总之就是有这么个展，2个月前就有人告诉我，但是一直特别懒，然后就宅着嘛，就终于今天出来了。然而因为疫情的反扑，这两天又关门了，不能看。好吧，那听起来这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静的。那，我现在又是站在水的旁边，看着这个波光粼粼的，还算是比较平静的水面吧。对，然后就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特别适合来讲这个紫罗兰永恒花园。对，哎呀，我都有点记不得之前讲到哪里了。我现在戴着口罩，可能有时候说话会听到一些擦擦的声音。 anyway， 总之对，就继续讲这个故事吧，就是紫罗兰永恒花园。我们说到女主角的名字是 Violet 威尔利特，然后 Evergarden。 那女主角的名字Violet 本身是紫罗兰的意思哈，但实际上这个名字被赋予这个女孩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种双重的含义在里面的。就是原本这个女孩呢她没有什么名字，没有父母哈，就是纯粹的一个战斗机器，战斗工具，就是被她口中所说的那个少佐的哥哥大佐呢，他是海军的这个官员长官哈。那这个大佐原本是所谓的这个女孩这个武器的主人。那么后来呢，大佐因为觉得这个女孩实在是好像除了听命除了杀戮好像没有别的作用，于是就把这个女孩就丢给自己的弟弟，说你要成为她的工具，她的狗这样。然后呢当这个弟弟就是少佐呢，当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可怜巴巴的，然后就是很小的一个孩子，然后少佐就心生怜悯，就很想是好好的去对待他。就是从一开始少佐收养这个 Violet 这个女孩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想把它当做一个战斗的工具。但是因为这个女孩吧，她好像从可能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就是感觉唯一的目标就是杀敌，就是成为一个战斗的武器。于是这个少佐当做出一些非常对待人的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其实女孩是非常，也不能说非常吧，她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是感到震惊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去拥抱她，然后从来没有人去以很温柔的眼神去注视她。然后女孩呢就非常的依恋少佐啊，当然呢她的形式就是以一种军事报告的方式啊，每天来到少佐面前啊，有没有什么命令啊，都是一个很机械化人偶的形式。但实际上她并不明白她当时的心啊已经是非常的爱这个人了，但她自己并不明白啊这个心情是什么样子。少佐呢也一直不想让女孩上战场，基本上都想把她留在后方，但是因为女孩这种战斗的天性啊，以及她也当然也很担心少佐的安危，所以呢每次她都是就冲在最前面去开路，当然也是确实特别能打啊。但我觉得这个《紫罗兰永恒花园》这部动画它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虽然说它实实在在是在描写这个所谓战争的这种荒谬和残酷，但它直接的这种战争的或者打斗的这种场面并不多，他的那些帧率高或者说他那些非常经费燃烧的地方，其实很多是在描绘人的那种神态呀，然后眼神啊，包括这个就像我们说波光粼粼的水面呀这种。所以我觉得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哎，为什么一个二次元的东西它要这么，对吧，它要这么去往写实的这种方向去靠呢？就是因为它再写实它仍然是一个就是二次元嘛，但我还蛮喜欢这种风格的这种样子的哈。但我就在想到底为什么就是往这个方向去靠，其实要让人能够得到什么，就是以此想要表达是什么啊。现在呢有一艘船从我面前过去了，所以呢声音就非常的大说起来我也不知道这期节目会怎么样啊，能不能听，但是对吧，就现在先记录这一刻吧。好，我们继续讲这个女孩 Violet 和少佐的故事。然后呢女孩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故事的展开一直都没有说少佐到底怎么了，但是基本上我觉得作为观众呢你已经可以猜到少佐已经不在人世。但是当然你说在战争当中呢，其实到最终的结论就是找到了他的这个军牌哈，但是并没有找到他的尸体，所以你说应该说是他失踪啊，或者说是失去下落，那是不是真的就不在人世呢啊？其实这个问题吧，也是我猜这个动画里面他也想就留有这样的一个，不能说悬念吧，留有这样的一个念想的空间。对，我在看《紫罗兰永恒花园》，其实看到后面几集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之前，那么在那个时候还不叫《影漫台灯》呢，这个节目叫《异次元的那些事》的时候，讲过的一部电影叫做《青春誓约》，那部电影也是这样，就是说它也是在描绘战争的这种荒谬和残酷性，但是它没有说真正的描绘战场上的这些情况。当然那个故事呢就是我说青春誓约哈，青春誓言那个故事呢就是一个真实的事件的改编，包括就是这本书呢也是亲历着自己的故事。有一个快艇开过去了，开得太凶猛了，飞驰着。对，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把它拍成视频比较好。 anyway 又打断了我们讲话。好的，那对，讲到青春誓约，青春誓约呢它是那个女主角自己啊，本身就是写小说的这个人，就是自传小说吧，然后这个也是她自己亲历的事情。对，那个女主角应该是叫 Vera。 然后讲回这个 Violet 哎，我发现我之前有一个坑一直没有讲，我说他这个名字其实是赋予他名字的时候是两个含义嘛，结果少佐收留他的时候呢，就给他起名这个场景是在一个院子里，然后呢少佐就看着他，然后环顾了一下四周，其实我还真的有点没印象，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看见那个紫罗兰这个花，但是我有一个觉得特别明显的印象，就是他看到了一个大炮，对，就是在一个废弃的一个炮吧。然后所以其实当我觉得我听到 Violet 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尤其你知道那个日式英文嘛，就第一反应其实是 violent， 就是那个暴力的那个武力暴力的那个词，因为对于这个女孩来说她就是一个武器嘛，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导演在这里设计这个大炮，看到大炮这个场景是有它的意义的，对，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武器，对 ，weapon 就是一个 violent 的武器，但是对这个少佐其实想赋予他一个新的这个生命的开始，于是乎呢就拿掉了他中间的那个 n。Violet V-I-O-L-E-T 嘛，这个是紫罗兰， Violent 就是 V-I-O-L-E-N-T， 所以就是少了一个 N， 这个 N 有可能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Nothing， 就是说把这个 Nothing 拿掉之后，它不再是一个没有内容的机器和人偶，而是一个就像台词所说的，你不再是一个工具，而是人如其名的人。天啊，这个直升机的声音真的太大了。哦，这个直升机呢，它停在了这个湾仔的会展中心的门口。对，就在我正对面，他声音真的好大呀。所以呢，可能之后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就出来录一条这个环境声，然后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录自己讲话的声音，然后把它加在一起，因为环境声还可以调小嘛，不然的话有可能这样子根本听不到我说话。好，继续讲这个关于武器暴力的问题。所以就是当把这个人偶空壳赋予了人的情感，赋予了人的灵魂之后，那么这个 nothing 就被去掉了，它就成了一个盛开的紫罗兰。这么讲有点矫情，不过就是就在想哈，其实为什么当时他需要给这样的一个镜头。那威尔利特后来当他离开战场之后，他其实失去了双手，那么也是在最后一场战役的时候，也是他失去少佐的这个战役的时候，他失去了双手，那么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个机械手臂啊，就是特别酷炫的那种铁臂。但他那个也不是说属于那种非常大炮的那种，就是正常的人的手的形状。那么每一次呢，他要拿下手套来，就是他周围的人都会惊讶，就说哦，原来他失去了手臂这样。因为威尔利特她是长得非常可爱，然后非常美丽的一个女孩，但是呢就是面无表情啊，就是一个洋娃娃一样。所以人偶啊这个词呢也是一语双关吧。那么后来呢，这个洋娃娃威尔利特他就跟着中佐，就是这个来接他出院的大叔，去到了这个邮政局。那后来慢慢的就成为了一位写手，就是所谓的自动人形手记人偶，对，大概是这个东西，意思就是说帮人代写信的。然后威尔利特他一开始呢就是在写作学院的时候成绩是非常好的，就是语法呀词汇啊什么的那些都是完全满分啊。但最重要的是他缺少一种对人感情的理解和解读， 对，然后所以就是每次写出来的状况都是报告书或者什么，就要么就写成战书那种的。对，然后甚至乎把很多的就闹了很多的笑话或者说是一些误会。对，那么但后来呢，其实当他慢慢的成为人偶，去接触到不同的这些所谓的客户以及周围的朋友和人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在这个当中他越来越理解了人的感情。那么其实就像他自己说的，为什么他那么不适合做这个所谓的人偶，但是他这个就是写信的这个人了，相当于说带写信的这个职务，但是他仍然选择去做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他在最后离开少佐的时候呢，听到少佐最后对他说的一段话，就是你要自由地活下去，我不会再给你任何的命令了，然后最后一句话是我是认真的爱着你，这样。所以当时的威尔利特他不明白爱的意思是什么，他不明白什么叫做我爱着你，但是他含泪的想要，就是双手都没有了，就是想这个牙齿咬着这个少佐的衣服想要带他走，但是对事与愿违。所以威尔利特他为了找到爱的含义，于是乎呢就做了这个手记人偶的工作。哎呀天啊，我又把自己走到了一个噪音非常大的地方。行吧，不然呢今天室外的部分就先录到这儿。现在是走到了这个 K11 这个购物中心，对，所以一边听着有这个水的声音，一边听着有一些嘶嘶的鼓点，走到了商场。不过看起来没什么人，星光大道也走完了，所以可以回了。听着这首歌，有没有一种真的十二月了，快要接近圣诞节的感觉呢？那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已经是在家里面了。刚才那一个歌呢，是真的刚好我走到这 K11 商场的时候，它在放，然后我越走越近的时候呢，这个歌的声音就越来越近。我自己觉得还挺有这个现场感的，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儿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呢？会不会听到这儿的时候就早就已经弃掉了？ 其实说起来呢也很特别的，就是我前一天晚上看完了紫罗兰的就是 TV 版吧，然后呢就很想去就海边走走，后来我想一下为什么，走回来了才知道为什么，就是呢原来在紫罗兰永恒花园里面主要故事的舞台就是港口城市，虽然说女主角呢后来她因为是带人写信嘛，然后又提供很多的上门服务，她也因此呢拎着她的打字机呢去到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她基本上有很多个场景都是她从这个港口离开，就上船，然后呢又拎着他的很大的行李箱从这个港口回到这个城市，所以可能是这个潜移默化的这个感觉还特别的印象深刻吧，于是就很直观的就让我觉得哦，我要去港口去走一走。那所以我觉得这部动画还真的是需要沉下心来去看的说实话我刚刚开始看第一集的时候我自己心情可能有点沉不下来，就差一点没有看下去，虽然说它画面真的非常的美啦但真的是跟我自己的心境有关不是说动画不好的问题，它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品，它其实主要的那种细腻的点就是通过写信这件事情，那么女主角 Violet 不是一直要寻找爱的含义吗？所以其实她是通过学习写信这件事情，通过写信这个事跟不同的人产生联络之后，她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爱在人间就是家人的爱啦比如说中间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编剧，然后他的女儿呢因为重病去世了，然后这个爸爸就对女儿思念之下呢就有点没有办法继续去写作，后来呢就因为威尔利特呢来到这个编剧家去帮他代笔继续写这个故事，然后给了这个爸爸一些新的灵感威尔利特他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可能正因为他是一个曾经没有感情的机器或者人偶，当他去重新去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时候，他似乎呢就有一个能力，就是可以让很多不同人的那种感情和形象去投射到他的身上。可能正是因为他就是一张白纸吧，所以就是你会觉得可以写各种各样的故事，或者说是投射各种各样的情感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美丽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女武神威尔利特成为了一个真正拥有感情、拥有眼泪，然后知道爱的人。在这一趟漫长的寻找爱的旅程当中呢，虽然说这些故事其实都有一部分的伤痛在其中，就比如说临死的战士比如说重病的母亲，所以在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感情和爱呢也流动到了威尔利特的心中所以其实这一切的开始让这个少女这个人偶真正开始拥有了生命呢，都是从少佐临死前赋予她的这个一句爱的谜语。那么少佐其实对于威尔利特的爱是怎么的一种爱呢？我觉得这个说到这里必须要吐槽一下，看这部动漫真的要关弹幕不然的话呢完全就是让你不能够好好的欣赏这部作品。当少佐其实一开始收留他的时候，本着就是一个想要让这个女孩真正拥有生命一个这样的开始，所以这种爱不是说什么条件的，他就是觉得一个孩子一个人他就应该值得被尊重一个十多岁的女孩他就是应该拥有一个作为人的感情，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呢，少佐的纯粹的这种爱呢，开启了威尔利特的生命。接下来呢，也有很多的人去慢慢去在这个生命当中又浇灌他们的养分，让威尔利特知道，就是说，即使他曾经双手布满鲜血，因为他在战场上是一个杀敌无数的人嘛，但是他仍然拥有爱和被爱的权利。这个真的又让我想到自己信仰的一些感动吧，应该说是。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都是罪人，如果从基督教的观念来看。但是我们仍然在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之下，在他牺牲和救赎的爱之下，我们可以拥有爱的能力、爱的权利以及无价的这种被爱的价值。然后我们也因为这样，所以呢，能够去想要了解更多与不同的人之间的这种感情。于是乎呢，我们也是踏上人生这样的一个旅途。那我自己是觉得哈，这部作品呢，真的挺适合在一个安静而孤独的时候去看的。可能在这样的时候，才会更多的能够体验到它所带来的那一种感动吧。还有一点呢，就是让我感受特别深的，就特别想写信。当然其实某种程度上呢，我自己在现在或者说以前啊，偶尔写日记的时候呢，也会把它写成一种像信件一样的格式。就像这个动画里面他所提到的，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写的一封信，他已经是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收到了，但是这封信仍然还是写出来了，仍然还是被传递出去了。然后他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一个航空节，在这个航空节上呢，很多人啊会写非常多的信件，然后这些信件就被飞机呢载着飞到天上去，就把这些信件呢抛洒下来。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让人觉得好像很释然的感受。就是那一些好像我送不到目的地的某一些的信件啊，当我撒向天空，它也随着这个风好像送往了某一个地方。那么希望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不知道能不能算一期节目哈，能够带给你一些小小的感受吧。那么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
知らない言葉を覚えてゆくたび、面影の中手を伸ばすのだけど、一人ではわからないことでも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さよならは苦くて、愛してるは遠い匂いがした。たとえようのないこの想いはとても怖くて、だけど乗って